位1300的听众以及亚太裔传统乐的工作人员，大家好。我们和他们的故事，就让我想到我的一个，也不算是故事，应该是我带小孩成长十几年的一个经验吧。来美国之前，我的那股中国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我脑筋里一直打转。所谓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祸福旦夕，还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我就想，好吧，除了我原来的工作以外，我应该再学些东西，学些技能。所以我就去学了一些东西，这包括去一所大学上了6个月的训练班，训练如何教外国人中文。来了美国之后，果不其然，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常常搬家，在加州的时候小孩学中文好像没太大问题，因为这边中国人比较多。到了田纳西德州呢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非常不愿意以后孩子大了以后要跟他们用英文交谈啊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再加上我一向主张我们都应该学习2种甚至3种语言，从学语言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，了解到他们的历史，了解到他们为什么有的事情是这样做法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胸才不会那么狭隘，才会心胸比较宽大一点。所以我就非常勤奋地找中文学校，在德州、田纳西、Arizona 我都教过。在重新搬回加州之前，我在亚利桑那的中文学校教了最后一年的中文。那一年中文学校派给我的是绘画班，所谓绘画班是教在家里完全不讲华语的小孩，以及美国人希望他们的孩子讲中文，还有几位 Intel 的工程师因为想要去中国大陆发展来学中文。最让我侧目的是一位中国小女孩，大概才6、7岁吧，长得很清秀，每次都是一位美国太太送她来的。经过几个月的了解，我才知道，她是这对美国夫妇在中国大陆抱养来的孩子，小 baby 时候就抱来了，那时候6岁。他们的父母非常有远见，心胸也很宽阔，他们希望他的孩子不要忘本，所以找到这所中文学校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他们每个星期天要开2个小时车到这所中文学校上3个小时的课，我是真的非常感动。后来搬来加州以后，我就非常后悔，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没有留他们的电话号码，这样的话我可以追踪他后来学中文的轨迹到上到什么程度了，这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。好吧，我这段生活插曲，生活的经验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谢谢。